疫情的整个状况，我们还有办法继续把最后的堂课 hopefully 上完。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撑到最后。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堂课是最难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职场怎么样的处理压力。其实也不止在职场，我们在家庭，在跟亲戚朋友之间，跟长辈之间，其实都存在很多的压力。有的时候也不是有意的，有的时候就是大家讲话之间那个立场真的是蛮针锋相对的。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主，你将你的话语启示在圣经里。主，你的话真的是比蜜还要甘甜，使愚顽人能够得着智慧，使我们的心能够苏醒。主，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救赎主耶稣，让我们能够跟你重新和好。主，我们更感谢你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主，让我们软弱，让我们想生气的时候，主，你的圣灵会提醒我们。主，我们更要感谢你，因为你也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顺着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在这地面上行走的时候，就我们不按着我们的血气行走，我们靠着圣灵行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好，今天要跟各位讲的这个目标是互为肢体。那很多弟兄姐妹都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处理压力的副标题是互为肢体。我们今天来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人呢，我想学过理工科的人一定都知道这个人 Maxwell。 那 Maxwell Equation， 大家都知道 Maxwell Equation。 那在座如果没有学理工科的也没关系，他这一套方程式呢，这个是华沙大学的一个 Center of New Technology 外面的一道墙，上面就把他的这个四个方程式就刻画在这上面。那这四个方程式为什么对人类这么重要？因为在物理学界大家知道，所有我们现在用的东西，比如说手机啦、耳温枪啦，所有你想得到的汽车啦、什么引擎啦，都是跟物理的历史的发展都有关。那科学家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把很多不同领域的物理能够统一，找到那背后创造主神当初创造世界的时候那个统一的一个理论或者那个方程式。那他的这四个 equation 是被物理学界称作是继这个牛顿以后，大家应该都知道牛顿嘛，就那个苹果掉下来敲到头的那个之后的第二个在物理学界的最伟大的这个统一。他把电学、磁学、光学全部都统一了，这四个 equation。 那后来的人再回头看的时候，觉得这个 Maxwell 他跟牛顿跟爱因斯坦在科学界的贡献或者对人类的贡献是平起平坐的。所以如果你们以前知道牛顿、知道爱因斯坦，可以开始认识这位 Maxwell 先生。好，那有一次，当然是他是183多少年的人，然后爱因斯坦是19多少年的人。那有一次爱因斯坦有人一些物理学界的人跟爱因斯坦讲说，你是站在牛顿的肩膀上成就你的这么伟大的贡献这样。那爱因斯坦回答他们说，不，我其实是站在 Maxwell 的肩膀上的。所以这个人的贡献是很重要的。那他到底有哪一些贡献呢？哇，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时代的每一个物理学家都是好像行行都通。我们以前知道牛顿力学。那我在 Princeton 的时候有一次去他们的物理系的图书馆找一些书，就发现牛顿写了一本光学，我就发现是大概是我孤陋寡闻，可是我发现说牛顿怎么那么厉害那还有很多牛顿的故事。那刚刚提到他这个把电学、光学、磁学整个统一在一起。那因为从这里他也预测这个微波的存在，radio waves。 那如果没有这个 radio waves， 今天根本没有手机哈，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生活就很不一样。那他也是近代的这个电机工程的founder 哈。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特殊相对论还有量子力学，那它的发展出来的这些东西是打下基础的哈，难怪爱因斯坦会说他是站在这个 Maxwell 的肩膀上成就他的。那很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个气体动力学是一个很难的一门学问，那再加上统计学在里面的话就更难了。可是有了这些东西哈，我们今天才有冰箱啦，才有火车啦，冷气机啦，哈，这些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哈。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equation 或者一个分布方程式，就叫做 Maxwell Boltzmann 啊，也是这个 Maxwell 先生。那还有呢，更令我惊讶的是那个桥梁的这个支撑的柱子啊，还有它的节点啊，所有这些力学的分析也是这个先生搞出来的哈。还有什么呢？人类第一张这个彩色照片是他搞出来的哈，1861年啊，这个200多年。然后还有这个，这是土星吧哈 ，Saturn 是土星哈。它周围的这个圈圈啊，这位老先生在19世纪证明了那些圈圈是很多很多无数的小粒子组成的。所以各位看到了，可是你看他才活了48岁，真的是英才早逝哈。好，那为什么我们在成人组织学会提到这一个科学界的这么重要的人物？我们来看看他的信仰。他从很年轻的时候，他在剑桥大学的时候参加了他的在剑桥大学里面都有这个小小的 schools， 那他那个 school 叫 Trinity School， 他参加了里面一个等于像是一个 club 哈，一个组织，那里面都是敬虔爱主的弟兄，大家在一起追求主。那个时候他就讲过说，当他在追求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跟科学的同时，他强调不要在你的心里面让任何事情是刻意的把它留下来没有被检视。那你也不要藏任何事情，即使是像那个隐藏在草丛里面的那个杂草哈，杂草大家都知道一开始好像都看不到，可是春天来的时候，割草的季节的时候，它就冒出来了。不要让那些事情隐藏，或甚至是说wish 甚至就是说不要在你的心中希望它不被看见，好像存了这个侥幸的心情这样。那就让我想到大卫在诗篇51篇里面讲到说，大家知道诗篇51篇的背景嘛，各位可以回去看。大卫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注意这个智慧。那神啊，求你为我造，我们在前面几堂课有提到这个造是 create， 从无到有，清洁的心就是按照我们的老我是没有这个清洁的心的，那求神帮他 create 造这个，那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这个 Maxwell 他从大学时代对主的态度就是非常非常的敬畏神的一个态度，那他求智慧，他求他心里面有所有的这个很不被隐藏的事情这样。那是用这种态度去追求他的信仰跟他的科学。那他曾经写过很多其中有一个他说，不管你看过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学，只有基督教是完全自由的。Christianity alone all is free。那他说你也许可以躲到地极，这让我们想到诗篇139篇，他说也许你可以飞到地极去，也许你会找不到神，可是因为神不是我们很容易去直接看到神的，但是他说你一定会找到你的救赎主。哇，这个他讲的这个句子真的很 powerful。 那他说你也许可以把圣经打开寻遍了所有的圣经经节，可是你找不到一段圣经经节会阻止你继续去探索神， 意思就是哈，这个他会讲出这样的话，代表说他是对圣经也读得很熟哈，所以可见他多么喜欢读圣经哈。那他说，你也许可以给我很多的这个例子，说这个人多坏，这个人多坏。可是我自己内心知道，我犯过错的潜能比这些人都还要严重。你不要说这个人有多坏，其实我比他，我这个犯罪的这个倾向是比他更严重的。那怎么办呢？他说，只有靠着神的恩典帮助我能够逃离我自己这个犯错的潜能。那也许神会借由科学，也许会借着这个 society 就是人群之间的这些道德规范啊什么什么，让我可以避免这个犯错的，或者是压抑这个犯错的潜能。可是呢，这个都不够。他发现说，唯一的能够完全做到的，就是把我完全的交托给神。写的真的很好。那这是关于他的最后一章哈。他在1853年哈，就是22岁的时候，他虽然是成长在基督教的家庭的背景，可是他在22岁的时候有过一次重新对这个信仰重新认识的一个机会哈，就好像马丁路德后来重生的那个经验一样哈。那他后来变成他们教会，他是这个Scotland 的人哈，英国 Scotland。那他后来就成为那个教会的一个长老。那他快过世的时候这么棒的一个人，48岁就过世了哈。他快要过世的时候，他告诉他在剑桥大学的一个同事，他讲了三个重点哈。他第一个说，他一直在回想啊，因为他快要离世了。他说他在回想，在他一辈子里面，从来没有遭过人家对我恶意的对待，对不起，就是说对他一直都非常的温柔，然后他从来没有被恶意的对待过，这样就身边的人对他都非常的温柔，那也没有对他恶意的对待。那他的一生里面，他唯一的渴望就是能够像大卫王一样哈。我们知道《使徒行传》里面在讲大卫的一生，就是大卫按着神的心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这是一段使徒行传的经节，在13章36节。那他说他希望他就是能够像大卫一样来服侍他那个世代的人按着神的旨意然后就睡着。从这三个重点我们看到什么呢？他说周围的人都对他非常温柔，我们知道温柔是在加拉太书5章里面讲圣灵果子的其中的一个温柔。那他提到说他从未曾遭恶意的对待，就是人跟人之间都有很多的这个和睦和平，那这个也是圣灵的果子之一。那按着神的旨意来服侍他那个世代的人，这里面谈到两个，一个是顺从神的旨意，第二个我们刚刚在前面有提到他一直在追求这个智慧，就从上头来的智慧。这个是我们从这个科学巨人的身上学到的三点。所以总结一下哈，我们要追求圣灵的果子，还有从上头来的智慧，不可以恶报恶，就是不要刻意的去用恶意对待。这个经文呢，在加拉太书圣灵所结的果子，在雅各书里面有提到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也提到从上头来的智慧跟属肉体的智慧的不同。那在这一段里面前后有讲到，那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5节也提到说不可以恶报恶，这个就是 Maxwell 他的一生给我们学习到的。那这个如何应用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那我们先来看几个职场压力常见的例子。我这里列我今天列的这些例子，就是我在职场30年这个是我觉得最痛心的事，就是不管在美国或者回到台湾，总是看到说身边的团队或者是 同仁之间，常常因为有外来的压力，彼此的那个对待，让我们看的实在是心里面很觉得，一方面觉得很不舒服啊，另一方面也觉得很不舍。那有的时候这些事情还蛮严重的哈。有一个43岁的一个年轻人哈，我要对你们来讲，在座有一些人都年轻啊。啊，他离开设备公司副总的职位，然后到另外一家公司担任研发的专案的经理7年。那压力导致他的免疫系统受影响，全身起疹子，留下斑点。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压力哈？那交付客户的这个技术指标无法达成哈，那时程不断落后，那这个当然是常常发生的事了哈。就是特别我们在台湾的整个在全世界的这个供应链里面，我们所占的这个角色，这事情是常常发生。那问题是哪里？问题是下面，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团队的成员之间互相指控，裂痕恶化，那其他相关功能重要的成员闪躲，那他的直属老板没有办法出面整合这些事，那就造成很多核心的问题没有办法收敛，那问题就不断的扩大，结果呢，导致这个客户的高层登门检讨，连续几期都没有办法结款，那这个部门的财务指标就呈现了红字，那接着上级老板又开始这个骂得非常凶，结果他又感到孤军无援，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另外一个，这个是我觉得让我最遗憾的一件事哈，那这个年轻人他45岁，他在学生的时候在清华，他曾经是清华大学的游泳队的校队的队长，而且是冠军哈，所以他是很喜欢运动的，非常聪明，非常棒。那他是园区中型的公司的一个总经理，那他有高血压，到最后到了一个程度，他就含着这个舌下片在舌头下面的一个在上班哈，结果回高雄老家农历年间睡觉的时候，就在睡梦中就过世。那还有一个45岁哈，他在一个前瞻系统电路设计的部门当经理，那他压力的关系导致他习�惯性的蛇腰，离职了3次哈，他就在那个公司跟学校之间这样转来转去，进进出出的哈，这个都是很实际的例子哈。好，今天我们要看的，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如何正面哈，正面的胜过压力。那有4个步骤哈，当然各位可以整理出你们自己的想法哈。那我觉得有4个步骤，第一个，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先管理我们的情绪。那管理了我们的情绪所借的是追求圣灵的果子。那第二个情绪管理，接着我们要去正面的去面对这个压力，我们不逃避哈，我们不逃避。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来面对这个压力，那完了以后我们要处理它，那处理的方式是互为肢体，彼此同心。那等一下我会给一些例子。那最后整件事情过去以后，我们要赞美神，让我们自己，让身边人看到说这整件事情能够好好的把它处理完，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等一下也把经文给各位。我们来看第一个哈，那当压力来临的时候，我们管理情绪、追求圣灵的果子的第一个要紧的事情，就是禁止我们的舌头。啊，这个在公司里面实在看太多了哈，很多人在点头哈，但很不容易哈，真的很不容易。好，那禁止舌头，接着呢就是圣灵果子里面的2个味道哈，一个是忍耐，一个是恩慈。舌头惹的祸哈，再给各位看2个例子哈，在一个公司里面哈，在一个机构里面有一个很高阶的主管，60岁了，他每次面到有压力的时候，他首先很怀疑上面的老板哈，就是老板对他不怀好意这样，那他就没有安全感，那他就经常会虚构一些夸大受欺的情节，那他对下面也不信任。出言就非常的严厉批判，而且他讲的话，在他讲的话里面常常会贬损他人的人格， 结果呢就造成那整个公司最高层的几个主管之间非常的不和，那管理团队就失调，同仁之间就不敢说实话，部署内心充满了恐惧与之力道。这件事情曾经就经过有一个连长的牧者亲自就为这些主管们洗脚，那个连长的牧者就蹲下来为他们一个一个洗脚。第二个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有一个主管53岁，他自视甚高，那他为了取得权势跟影响力，舒缓内心的不踏实感，这个人他自己内心有这个不踏实感，他就制造一波又一波的不实的这个谗言，负面的攻击其他的主管。那有一些人会去迎合他，那就他就去招拢这些人，结果呢造成公司里面产生许多负面的压力，彼此失去互信，组织文化急速转向牺牲他人以谋得个人利益的风气，那整个公司的表现就急转直下，优秀人才也纷纷的离开。这个都是当压力来的时候，情绪来的时候，控制不了舌头造成的很多的后果。那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对圣经里面关于我们要禁止舌头的经文都非常熟悉，那当然大家最熟的就是雅各书3:6，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讲得非常的具体。诗篇，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啊，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倒想出诡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人啊。有的时候我们想安静，乖乖的做我们自己的事，可是这些事情就来了。那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从这些事情，让我们学习到说，我们在职场常常会遇到很多的压力，真的是非常多。那我们要学习，要管好我们自己的舌头，讲出来的话不要去伤人。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是怎么做的，主耶稣的忍耐与恩慈。在马太福音27章，已经到最后了，主耶稣被抓起来了，然后他站在巡主面前被祭司长长老控告的时候，他比拉多就觉得很奇怪，就说为什么这些人对你这样子，你还是一句话都不说呢？那耶稣仍不回答，一句话也不说。那以赛亚书在这个主前700多年就已经预言到主耶稣当他被抓起来的时候的这些事情，以赛亚书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那路加福音23章又讲到说，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讲出来的话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的确我们身边很多的这个压力的来源然后牵扯到很多的同事在里面我们要常常想到主耶稣讲的这一句话，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属基督的人，我们可以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那提到主耶稣的恩慈，在四福音书里面常常就提到说主耶稣遇到一些有需要的人，他就会动了慈心，他会动了慈心，他会医好瞎子，会医好这个大麻风的人，他去摸他，这些都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当压力来的时候，当别人在控告他的时候，他就不回答，那他看到有需要的时候，他会动了他的慈心。我们再来看更具体的，主耶稣他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他被抓的那个晚上，他跟门徒们来到克西马尼园，那他就带着这个彼得、约翰和雅各往前去祷告，这样。那个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他说这福音书说他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的压力大到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这个克西马尼园呢，这个是一个克西马尼，这个字的原意就是亚葡萄的那一块石头，这个字原意就是那个亚石，那是多大呢？就是像这么大。那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所面对的是 全世界的人的罪，包括我的罪，都在他的身上。他承受那么大那么大的压力，就好像这个压葡萄的这个大石压在他身上一样，他面临这么大的压力。那当他面临这样的压力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当然啊，他希望他能够免去这样子的压力呢，可是他接着就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第三次他都这么说。那接着后面的故事就是犹大就把人带来了，然后这个彼得就拿出刀砍了这个大祭司突然一刀把他的耳朵削下来。那即使在这个时候，耶稣还是医好的那个人的耳朵。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榜样，忍耐与恩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圣灵的果子，要忍耐跟恩慈。哥林多前书13章第四节，大家都非常熟的，爱是从忍耐开始，很久忍耐，然后又有恩慈，这就是第一节，这节就是爱的表现。那罗马书里面保罗也鼓励我们说，在患难中要放慢息息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这个老练这个翻译我刚开始读的时候总是不懂这到底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说他的意思就是 character， 就是性格。我们在忍耐当中会培养出我们的性格出来。什么样的性格呢？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我们的身上都有耶稣馨香的气息，馨香的气息。那恩慈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神要将他，这个是保罗讲的，他说神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讲到的是说我们是不配得的恩慈，那圣灵的果子让我们可以善待犯错的团队成员。那刚刚讲的是管理情绪，要禁止你的舌头，追求圣灵的果子里面的忍耐跟恩慈，对自己要忍耐，对同事之间要用恩慈相待。第二个我们要正面的去面对这个压力，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那什么样的智慧呢？首先我们要能够分辨真假议题，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要温柔跟节制。分辨真假议题，在一个大公司里面，这个也是实际发生的事，也是常常发生的事。那当团队面临一个压力的事情复来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新产品的良率一直起不来，可能是这个技术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等等的，或者是客户的这个抱怨的信函来了，那有一些主管就喜欢夸大一些假的议题，就是说他会把一些他个人的想法其实不是这个真正事情的这个根源，那他会把它带出来，那不断的渲染，然后一方面向主管私底下一直去邀功，那一方面要求团队要不断的加班，不断的加班。那由于他的出发点是私心，结果往往都是错误的方向，但是他却坚持己见，要求更多额外的工作，结果累垮团队，然后问题不断的发散。我自己就身边遇到很多这样的主管，那有的时候劝也劝不听。那在2003年跟2004年的时候，在友达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 Apple 苹果跟 Sony 有一个很大很大很重要的这个产品，就是 MacBook Air Number One 第一代的 MacBook Air。 那个时候我们有四个3D5代厂跟一个4代厂都在帮苹果跟 Sony 做这些面板。那结果呢，就突然之间开始发生一个这个良率，就是一个缺陷，而且它一直扩展到所有的厂，那变成一个好像现在这个肺炎一样，这个新冠状肺炎不断的蔓延这样，那全公司都紧张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工厂就下了24个 DOE， 而且4个工厂全部都要下这24个 DOE。我一听简直就快疯了，这要多大的资源，多少人力，多少的加班啊！ 那后来我们在一个下午啊，厂长把那个品质的这个主管啊 D 大都找来开会，然后这24个 DOE 一个一个 go through， 结果发现没有一个该做。我想在台湾有很多这种例子，就是这是真的故事哈。那就是压力来的时候，我们要分辨真假议题哈。那感谢主啊，我们属神的人有来自神的智慧，我们要祷告祷告。所以啊，身为基督徒，我们能做的就是要分辨听到的话的真伪，我们要去帮团队收敛哈，不要发散哈。那一个好的主管或者一个好的 leader。最难的就是做减法，不是做加法。要做加法太容易了，你可以不断的加事情给团队。我们来看主耶稣的榜样，他分辨真假义，这个是大家都很熟的。就是这个福音书一开始就提到主耶稣他这个被圣灵引到旷野，就是主耶稣让施洗约翰帮他施洗完了以后，那起来以后，那这个圣灵就引导他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40天，那那些日子没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那魔鬼就3次要来引诱他，那主耶稣都分辨出这背后的真跟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所以当我们事情来的时候，我们面对压力要做的就是当我们发现身边有这些不温柔不节制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那有哪一些不温柔不节制的压力？我们发现那大部分的那些事情的背后的原因都是自我 ego， 这个自我就是一直在作祟，或者是人的骄傲，或者是嫉妒，那会带来很多团队之间的焦虑或者恐惧等等的。那诗篇37篇跟诗篇73篇很好记加起来都是10 37，3+7 7+3，里面都是在讲这个怎么样子对付恶人，不要与恶人作对等等的，不要因此而犯罪。那25篇讲到说，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那最后他讲到，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有的时候神会使用一个面对无故奸诈的环境，让我们沉浸反思，那在那里面回到神的良善。压力来的，神的旨意，神是一个良善的神，他的旨意永远都是良善的。那在他的良善跟慈爱里面，我们继续的敬畏神。那在这个诗篇的最后的结尾说，凡等候神的，他会以纯全和正直保守我们，远离这些奸恶的环境。所以当我们要去正面的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要分辨这个议题的真假，那我们要持一个温柔跟节制就是对我们的同事要温柔，那我们自己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要发散，对人对事要温柔节制，要收敛，不要发散。第三个，好，我们现在开始来处理这个压力，怎么处理互为肢体彼此同心那我们来看怎么做互为肢体彼此同心。那在这里面靠的是和平、良善跟信实。我们要跟其他的这个团队或者同事或者是客户或者是这个供应商，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呢就是不要互相责怪，那大家要和睦相处，要出发那个出发点是一个良善的一个出发点。那这里面最重要就是要让所有人看到说你是一个信实的人，所以你是一个可信任的人。罗马书12章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那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在基督里成为一神，互相联络做肢体，互相联络做肢体，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不是只有自己以为美的事，众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腓立比书2章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的 那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怎么样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贪图自己的事，也要去顾别人的事，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身为主的门徒，在职场里面成就一些事情，我们要建立在和神连结的关系上成事。那我们要竭力的避免啊，就好像 Maxwell 他一开始的时候讲说，你如果心中有隐藏那样子的一个心思意念哈，就要赶快把它打死掉哈，竭力避免为一己之私而成事。其实旁边的眼睛都很亮，你有那个想法，人家都看得到。那真诚团队合作，组织调整，带出每个功能的专长，然后栽培人才。这个例子太多了哈，太多了哈。那这个 Apple 的 MacBook Air 还有很多的例子。我们当时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从进货到出货良率不到20%哈，那我们跟所有的供应商跟苹果大家一起合作把它做出来。那这个 Sony 哈 ，Sony 这个大客户他有好长一段时间每次来，我这因为这都十几年前的事，所以我可以讲，没有公司的机密。那他好几年来跟我们谈的时候，他一进那个会议室就说，你们有没有这个 IPS 的这个技术，那个广视角的技术，那是 Hitachi 的技术，那专利很贵的。那他说如果没有的话就免谈，连跟我们谈生意都不谈这样。那那个时候2003-04年的时候，友达在全世界的那个面板的地位还不是那么高，那个时候我们就跟 Merck 合作一个叫 MVA 的技术。那最后这个 MVA 的技术变成是一个新的一个标准啊，这个都是靠着互为肢体彼此同心去做的。那我们在那个过程跟 Merck 跟 Sony 都变成了很好很好的朋友，因为我们所做的就是和睦良善信实。和睦就是彼此之间的合作，那良善就是我们出发点都是为争取到对方的好处，以争取到对方的好处为出发点，争取到 Merck 的好处、Sony 的好处。那三星哈，这个有一年也是一个很大的 crisis 哈，那联电就在我们隔壁，大家一起把它解决了。那当我们有做这个新的 startup 新创公司的时候，我们也是用这种所谓的共创的概念来做。那等一下我要跟各位讲一个例子哈，就是这个 flexible hybrid electronics 它是如何的重要。那重点是在这些例子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要让合作来取代这个压力，然后用彼此的互信来取代这个互相的竞争。所以就是罗马书12章3节那里讲的，我们用互为肢体面对压力，用彼此同心取代竞争。那在我前面的几堂课我提到说，当我们还是工程师还是第一级主管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 credit 都给同事。那我在 Fair Lab 的时候，最后很多的其他的单位就一起大家一起合作发表了很多论文。这个是我们在当工程师当这个副理 level 的时候可以做的，等到我们做了更高的主管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我们也可以做。这个 flexible hybrid electronics 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那我们知道这个 big data 大数据是未来的倾向。以前这个投资市场说 cash is king， 那现在是 data is king， 谁有 data 谁就做。那大家就想做一个梦，就是能够从 trillion sensors 里面去 collect 这些 data。 在 Stanford University 在过去曾经每一年都举办了一个 conference， 就是叫做 trillion sensor 的 conference。 那怎么 collect 到这些 big data？它需要的就是这个flexible hybrid electronics。 2015年8月，奥巴马他就announce 成立了一个新的这个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hub， 就是制造技术的一个新创的一个基地。那在 San Jose， 那第一轮他就投下去了1亿7100万。那这个成立的这个 alliance 里面有162个公司，从 Applied Material、Apple、HP、Qualcomm， 还有 End User， 波音那个坐飞机的。各位知道那个每个引擎在天空飞的旁边挂了4个引擎，每个引擎上面有400-500个 sensor。 它一边飞一边在 collect data。那还有 Motorola， 那还有从这个 medical device 一直到这个 supersonic 的 jets， 那而且也跟这个 Stanford、UC Berkeley、Harvard、MIT 大家一起合作，这是一个非常未来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亚洲呢？哈，我们面临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巨大的一个未来，我们的状况怎么样？哈，这是2015年奥巴马，我们来看。2012年我们跟康宁哈，工研院跟康宁合作哈，那这背后很多故事，其实那个时候压力蛮大的哈，因为团队的能力其实很不足，我们团队也非常小，所以我们内部就组织改组，我们成立了5个互为肢体的不同功能。其实我们把组织里面把那个团队里面80%的计划全部马上把它停掉了，那外部跟康宁的合作模式我们就改变了。那也是一样，按着圣经的教导，互为肢体，彼此同心。怎么做呢？我们就成立了这个 steering committee。那我们谈到 resource 跟 budget 的分，然后还有这个 IP ownership， 就是大家都谈得很好。那这整件事情本来是在2012年的这个12月要到横滨去展的，可是呢，我们就跟康宁讲，就为了你们的生意，为了你们未来的整个公司的好处。其实本来没有这个油花妈秀的，他们本来只叫我们验证它的这个超薄玻璃，这个超薄玻璃可以薄到20 micrometer， 人的头发平均大概是100 micrometer， 这个玻璃整片很大，薄到20 micrometer， 他本来只是要我们帮他验证这个材料，但是我们说为了你的公司，我们要挑战这个去横滨展，为了要去挑战这个横滨展，所有的这些通通都往前，那这些机台是原来都不存在的，那外面也没有设备公司能够做这些机台，那就在短短的时间内哈，我们在几个季度里面，3个季度里面，从没有这一个无尘室的空间，没有机台，整个把它 build 起来。那结果国内有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哈，听到这个消息了，没想到他提前要来看这个成果。那要让这个能够 work， 不只是 device 要做出来，还要有 IC。那个时候连 driver IC 都没有，所以我们又临时去找一家 driver IC 去开发这个 IC。 各位在这一行的就知道这个有多困难。那一阵子为了这个董事长提前要来，我常常就在我的办公室里面门关起来，在我的办公桌前面就跪在地上跟神祷告，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哦。而且我们刚坐下来的时候还会被这个电光灯啊这个的那个 radiation 都会影响的，一大堆 noise， 结果没想到那个董事长来的那一天整个就很顺利了。那我就跟团队讲说，感谢主，感谢神带领我们走过这一天。好，这是2012年。那我们去横滨展呢，就带来了很多很多公司，我们本来不觉得这会怎么样，所以我们没有到那个大会场里面，我们就像小媳妇一样到那个旁边的那个 hotel 里面租一个小房间，然后就用这个邀请的，那只是把知道的几家公司邀请来这样，结果没想到这些人来了以后回到会场到处一直去讲，然后就引来好多好多的这个公司的大老板全都来了，而且有一些公司紧接着在第二年的一月又到 CES 去展了。那接着因为这样子就带出2013年又跟另外一家公司合作，这个公司 Comori 大家也许不晓得，这个公司全世界只有2家公司会做那个印钞票的机器，一家在德国，一家在日本。那2008年金融海啸以后，德国那一家几乎就垮了，所以这家公司跟全球的政府关系都非常好。那在这家公司里面也有很多那个各国的那个钞票的那个模子哈，这家公司有多重要。那可是它是一个传统的印刷产业，它印很多很漂亮的杂志啊、月历等等，可是它公司为了要转型，它想要走向这个电子业，不晓得怎么做，所以它就跑来找我们。然后我们跟它合作的时候，我们在跟它谈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一样，我们就是帮它想说怎么做会帮这个公司成功。所以又是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和睦、和平、良善，我们要以对方的益处为出发点。我们在做的过程要信实，同样成立这些东西，我们有3个 phase。 那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一年内，我们就帮他开发这个机台出来，这个是蛮不得了的，因为用这个康宁的超薄玻璃，用卷的就直接印，而且在这个超薄玻璃的双面，我们都可以印 A 赛 B 赛，同时印这个三个 micrometer 跟三十 micrometer 同时印，这个都是非常困难，你要同时印两面，同时印细的跟粗的都很难，啊，这个就把它做出来了，好，那从旧的 plus 要七步，直接就跳到一步，而且呢，我们接着就牵着台湾的这些设备厂，哈，总共有这个啊，连一起加起来十家公司，我们把这个整个生产线从第一站就是入料检验，一直到出料的这个啊 OQC functional test， 所有的机台全部在这个啊三年不到的时间，国内的设备厂从20%-80%的这个啊 readiness， 一直到百分之这个很高哈，有不到100%这样。那后来这些公司也投资，然后开始啊卖这些机。所以各位看到，当我们在职场的时候，当压力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啊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用一个和平和睦的一个态度去做事，然后把我们的这个 good intention 啊良善的意图啊为我们的这个 partner 为我们的团队的啊队员或者客户等等去着想，而且在做的过程，我们一定要信守一个信实的原则，那神会祝福我们。这个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哈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良善，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那信实，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所以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用合作来取代这个压力，用互信取代这个竞争哈。那罗马书提到的，我们要互为肢体，要彼此同心。好，最后等到这些事情都成就了以后，不要忘了最后一件事，是我们要赞美神哈。那这是耶和华所做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啊、有圣灵的果子里面的仁爱跟喜乐出来哈。那以赛亚书哈，各位都知道我非常喜欢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41章说什么呢？他说：“我要在近光的高处。”什么叫近光的高处？那个英文有一个字叫 barren， 就是不毛之地哈。啊，我下一堂课会给各位看照片，什么叫做不毛之地？好，然后会在这个不毛之地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要在旷野种像香柏树、皂荚树等等等等。然后呢，它的用意是什么？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四个动词很重要。看见了，有些人看见了就过去了，看见了以后知道，过去想，想了以后会去明白什么事呢？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在职场里面面临压力的时候，或者在任何时间面临压力的时候，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去行事为人，我们都会经历这些事。那经历这些事情了以后，会让我们对主耶稣的爱会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渴慕主耶稣的爱，越来越渴慕啊神的话语，然后也越来越渴慕圣灵的引导。所以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大事小事哈，我们看见了，我们要去知道、思想、明白。最后那件事情怎么收尾哈？刚提到 FHE 哈，我们引来了国外这么多公司的高层来跟我们合作，而且其中有两家公司哈。也在台湾成立了研发中心，其中有一家哈，这个 Heraeus， 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这家德国公司哈，那个全世界高科技里面的那个啊、特殊材料都是这家公司在做在卖的。他们有一年他们在看他们的财报的时候，发现说他们80%的每年的营业额80%都是从亚洲来的，可是他们发现在亚洲没有一个基地，他们就觉得很荒谬，所以他们就决定在亚洲设立一个基地。他们第一个找的就是在韩国，后来跑去新加坡，到处去找，到中国大陆。 可是呢，因为我们跟他们合作这整个计划，他们最后决定在台湾成立这个，把基地放在台湾，所以基督徒可以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带来祝福。那在国内也一样，这么多公司他们的董事长啊、总经理啊等等的，大家就一起来合作这件事情。那各位有记得那个时间点吗？我们做这些事情是2015年，奥巴马是哪一年宣布的？2015年的8月，所以我们其实是 ahead of them 哈。那他们成立这个 FlexTech 的 Alliance 的时候，那个 FlexTech 的 Alliance 的主持人还跑来跟我们取经。好，所以真的感谢神哈，他是如此的祝福我们。他虽然允许很多的让我们心里面非常难过、不舒服、气愤、沮丧、失望的压力事情临到我们，但是我们要坚信神，倚靠神，那最后会带出什么仁爱跟喜乐 Love and Joy。 我们看到说，当我们面临压力的时候，我们要去分析了解这个压力背后真正的它的真议题是什么。那不必要的一些挂虑假议题把它取除去。讲得很容易，其实不容易，因为耳边的杂音一直来，然后会有很多人一直问你说，你为什么这件事情不做，你为什么这个实验不做，很多的压力而且呢身为主的门徒，我们要节制我们自己，不要再去产生或者是把这个不必要的压力把它传给别人 pass over。 那我们要花时间直接去参与那些计划，袖子卷起来亲自进去做这些事情，而不是拿个鞭子去抽我们的团队。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借由祷告求神来帮助这件事，求神来参与这件事情。那整件事情过去以后，我们要赞美神。那这些事情我们做得到吗？老实说每次发生这些事情，那个情绪一来常常我们都做不到，先冲出办公室再说，电话先拿起来再说。可是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将主耶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之前跟各位也许有做过见证，就是也是这个团队发生一些事，我就很生气，就说以后也不跟你们开会了，就走离开办公室。从办公室到电梯不到100公尺，一边走圣灵就提醒我了，不要这个样子。一开始我还抵抗，继续走，后来实在圣灵一直提醒，我就回去那个会议室跟同仁们这个道歉，继续开会。我们回顾一下重点今天我们从这个19世纪科学界的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从他的身上看到说这三个重点前面讲到的这个 gentle 然后不怀温柔，不怀恶意，然后按神的旨意服侍我们身边的人圣灵的果所追求圣灵所结出的果子，然后我们要求从上头来的智慧不可以恶报恶今天我们看到的正面胜过压力有四个步骤。第一个，先管理好我们的情绪这个时候要追求圣灵的果子，禁止舌头靠的是忍耐跟恩慈。那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要分辨真假议题，把那个假议题抛开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对团队要温柔，我们自己要节制不要发散要收敛。那开始处理以后要这个互为肢体，彼此同心，那所采取的态度跟做事方法就是要和平和睦、良善信实。做完以后还要记得赞美神，我们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那带出我们生命中的仁爱跟喜乐。最后一页我们来看主耶稣的榜样彼得前书2章21节这是我在法省上课的时候考题之一他前面好多节全部都要背起来，这样你们回去可以把前面几节都找出来，然后把它背起来，很受用彼得前书说，你们蒙恩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背这段经文是因为大家都会问说道成肉身的实质意义是什么，这是有四个意义，这是其中的一个，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榜样，让我们可以学习。那我们来看主耶稣当压力来临的时候，各位刚刚看到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顺服天父的旨意。那他压力大到多大呢？当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从正午到深处遍地都黑暗，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想我们面临的压力绝对没有主耶稣面临的这个压力大。当然也许我们会觉得那个压力来好像一个大巨人我们是没有办法克服的， cannot be conquered。 可是思想主耶稣，他压力来说他顺服天父的旨意，在整个这个被压迫的过程之中，他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他讲出什么话？他不是用这个生气恶毒的字眼去指责身边的人，即使他有一万个理由可以去指责身边的人，他没有。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求天父赦免破坏他的人。那这整件事情过去以后，他成就了美好，完成了赎罪祭的工作，使罪人与神和好，让人受益处。最后他讲说耶稣常门那处就说成了，成了，成就了救赎的工作，然后就把低下来把灵魂交给神。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那今天讲的这个处理压力当然都不是容易的，可是我们从小事开始慢慢学习，从生活之间慢慢学习，在家庭里面学习，然后在公司里面学习，希望主让我们能够长成有主耶稣基督的身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因为你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主，你允许很多的有压力的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主，但你也同时间赐给我们你的恩典和力量，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些压力。主，我们恳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按着你的教导，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教导。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